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7月12号星期三，今天最重要的数据就是 CPI 数据公布了。就像我昨天所分析的这个样子哈，那么它这今天所公布的数据呢已经是达到了26个月，也是2年多以来的最低的涨幅。那么所以今天呢美股就像昨天讲的，各方预测如果一旦呢达到了比预期的小1%左右的话，美股是大涨的。的确今天的美股是喜涨哈，各个指数全部是走高。道琼斯指数呢上涨了86.01点，涨幅是 0.25%， 收报呢 34341.43 点。纳斯达克呢今天大涨 158.26 点，涨幅是 1.15%，收报13918.96 点。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32.9点，涨幅 0.74%， 收报4472.16 点。费半指数呢上涨了67.95点，涨幅也达到 1.86%， 昨天就涨了很多哈，今天继续升高，现在报3721.5点。我们看到的今天是所有的哈科技的这些巨头们全部是上走，亚马逊继续呢上涨 1.57%，Meta 上涨了 3.7%， 苹果呢涨 0.9%，Alphabet 涨 1.53%， 微软呢也上涨了 1.42%。今天我们看到呢包括道琼斯哈成分股呢也是涨多跌少，像高盛啊 Intel 啊 Salesforce 呀，全部呢涨幅都是 2%、 1.72%、 将近 3% 哈等等。Cisco 今天下跌了 2.65%。 半导体呢全部是普涨的，包括应用材料 AMD 还有美光等等哈。NVIDIA 今天上涨了 3.53%， 今天有它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哈，一会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讲。高通啊德仪全部是上涨的。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像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等等哈，受这个通胀数据的影响，那全部呢是开始急剧的下跌哈。同时呢华尔街的传声筒呢又放出消息来了，之前它的声都比较准确哦，说呀很有可能7月份这个降息呢是最后一次了，所有的市场上都弥漫着这个喜气洋洋的这个气氛。真的是这样吗？美国联储的褐皮书呢今天发出来了，然后呢它里边就讲到的呢是喜忧参半。今天的高杰的时段呢是这样安排的，前半段呢高杰会邀请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给我们的详细的深度的哈来解读一下今天所公布的这个26个月以来最低的 CPI 的增速，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7月份的加息真的会成最后一次的加息吗？美国的这种通胀就这样就勒住了吗？那么这些呢对未来的股市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今天头半段哈我们会详细的分析哈各个角落各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哈，和 Rex 咱们一起呢去讨论。很可能呢您对这个事情有您自己的这个看法。今天有个消息哈，上半年呢亿万富翁和这些大企业的高管卖出去90亿美元的股票，然后呢散户呢是蜂拥而进呢而进这个市场。那么这种趋势还会延续下去吗？好的，那您有这样的类似的问题的话哈，请拨打888-275-1628。275-1628，欢迎您的打电话上来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 Rex 呢请讨论一下今天的这个 CPI 的数据。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Rex， 今天的这个 CPI 啊，真的是我看昨天的华尔街各种预测，我给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讲解了。那基本上呢，预计啊降这么大的幅度呢，比例并不高，大家普遍的认为可能会降，但是不会降这么多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确实是达到了市场上最没有小比例没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吧。好，您来给我们做一个深度的解读吧。这个 CPI 的数据哈，到底啊和上个月比呢，它降值幅度有多么的大？为什么市场如此积极的反应？
对，好，6月份的这个 CPI 啊，它的月增啊，就是比起上个月是增加 0.2%， 这个是低于预期的 0.3% 了。那么年增率呢，就只有3%哦。 那个是明显的比上个月的 4% 低了1%、哦、
对呀，
而且这个是属于这个连续12个月的一个下滑、哦
嗯、
所以等于是很有指标意义、啊、然后核心 CPI 呢它月增速也是 0.2%， 这个也是低于预期 0.3%、哦、那么使得年增率是 4.8%、啊、也比上一个月 5.3% 要低很多、哦、所以就整个这个 CPI 的报告呢，从这个表面上看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受市场欢迎的报告、啊
嗯
啊、因为它的降幅够大、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可能市场呢普遍就认为说，这个联储局七月份呢 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升息啊，所以从这个来反映的话呢，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因为他如果升息未来是暂缓的话，你就看到美元呢是出现一个大跌，那么债券殖利率是下滑，那么股市出现大涨啊，那所以他这是一个今天这个报告算是相当受欢迎的报告，当然里面还是有一些让人家担心的部分哈、啊。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里面占一个这个核心通胀里面占相当大的一个这个住房费用，还就主要是指租金啊，就是比去年还是上升了 8.3%、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是居高不下，也不容易往下滑、啊、所以这如果说严格去看的话，这边还是有一个隐忧，就是说哎，这个住房这个还是很高的情形，而这个没有把它那么快下去，即便利息这么高了都没有往下，那利息要多高才能让住房的费用往下呢？这个是一个 question 啊，一个问题。然后另外核心的服务，就是扣掉住房啊，这些就是主要以薪资为主的这个核心的服务的这个服务的这个 CPI 呢，也涨了 3.93%， 虽然有比较低一点哈、啊，可是呢还是表示说这个仍然有薪资上涨的压力哦。所以等于是说这一份报告里面，虽然啊，就是说表象上都是非常好、非常正面啊，是在一个往下降的这个。增速在往下滑的一个状态，可是仔细去看到这个譬如说 Core CPI 4.8% 还是远高于联储局 2% 的通胀目标、啊、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联储局的态度呢也许它会暂缓或者是不再升，但是它一定会维持现在这个高利率一个比较紧缩的状态更长的时间、啊、这是我的看法。
嗯，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我们看什么两年期国债呀、啊、十年期这个短期的国债呢，这个大跌了哈，这个利率，然后呢十年期的呢开始呢也是有所回调了。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元啊也是下大走，和美元相对的31种的这种外币货币呢28个全部是大涨，日元呢涨了1%。同时我们看到呢石油黄金全部是上涨的。那这就有问题了哈，那我们今天看到美国联储的这个赫皮书，他也呢说近期呢美国的经济呢其实是上升的，但是呢长期啊，他就中长期看呢，他认为下半年很有可能这个通胀啊还会抬头。那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分析？这个呢就像刚才您讲的，有这么多担心的这个问题，这还没有提到刚才所提到的我说到的那些因素啊。
对，我想这一次呢因为降幅很快呢，主要有几个，就是像这食物价格的下滑，还有像这个二手车的价格的下滑，这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像这个机票事实上有一点下滑，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它下滑的东西都是在商品跟服务都有在下滑，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两个部分呢是最难往下滑，第一个就是住房费用，就是租金的收入，那这个当然跟房价 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以我们湾区来讲的话，去年六月开始房价开始下滑，可是到了今年春天来讲的话，事实上房价是已经开始往上涨了。那在利率在这么高的状况下，结果房价还在往上涨，其实它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现象。也就是说照理讲，当贷款利率已经超过 7% 的时候呢，会使得住户呢，就是说想要买房子的人呢都买不起了，所以他的这个购买力会减少，就买方会减少。但是因为这个利率实在上得太快了，现在就算想要卖房子的人，他如果要再去买下一个房子的时候呢，他也要负担很高的利率。所以从这个角度的时候，是压制了很多本来想卖房的人呢就不敢卖了、啊、所以变成说这个卖房的部分的这个供给是减少。那么在供给减少的状况，这个库存啊，就是房屋的库存减少的状况下，使得这个等于房价呢就下不去。 那房价下不去，那当然就是租金也就下不去啊。那租金下不去，那当然现在这个我们的核心 CPI 也就下不去。所以那这是第一个隐忧哈。那第二个隐忧就是刚才讲薪资啊。那刚这两个东西加起来，所以对联储局的角度来看呢、啊，假如我是联储局的官员，我在看呢，那你一定是其中有一件事必须要发生，这我们才可以看到核心 CPI 往下滑，也就是要么就是房价或房租就是要能够往下。不然就是薪资要往下，那薪资往下就是失业率要往上，好，所以在没有达到这两个任何的其中一项的时候，我只能保持我的高利率，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好，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说，所以大家虽然在看，这好像这个现在是一个往下滑的趋势，可是到这个地方其实是停，某些地方是有僵固性，然后万一因为我们美元开始贬值嘛，本也贬值以后，那原物料价格就上扬了。像石油啊、黄金啊，这些全部都在今天都是大涨。好，那在这种状况下，变得我们未来的这个能源呢、啊，这些价格反而是上扬的话，是不是又会带动下一波的那个通货膨胀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就是说你刚性的部分压不下来，然后那个容易有弹性会调整的又跟着上扬，那这样可能我们通货膨胀的呢，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象看来已经很安全了。
7月25号、26号呢，联储呢将会去开会了。那么这是 CPI 是最重要的了。那接下来到开会之前，还会有什么经济指标吗？这些指标又会都是作为参考。那么这个我们非常关注，一会儿我们就要去讨论哈。那么今天市场这么高兴，但是这个能长久吗？对不对？好，那下面还有几个指标对七月份的这个利率会议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对，我想这以重要的经济指标，就像讲就业报告啦，好，然后那个工作职缺啦，这些都出现。最后一个指标就是明天要公布的这个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哈，那这是属于比较就是 leading 的，比较往前的哈，等于是生产者他在采购原物料的时候价格。那上个月呢，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也是低于 2% 哈，就是比如说PPI 是 2.8%， 但是核心 PPI 只有 1.1%、啊、所以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数字。那明天呢，就看这个数字能不能继续往下走低，还是说停在这边不动了哈。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油价啦这些东西啊，就会有一些一些影响哈。就是如果说当我们油价停在这边没有办法继续往下降的时候，那未来原油料价格呢，在这个 PPI 的部分呢，可能就会开始反应哈。所以如果要先看到下半年又看到通膨又再起的话啊，假如我们会看到通膨再起，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个 PPI。它会先起来，然后才会看到 CPI， 所以它是一个领先的指标。
大家注意观察哈，明天有 PPI， 那下个月还有正常的什么首请失业金呐、就业报告、薪资啊等等啊，还会有一些的这些因素在。大家都在看，那这就有意思了哈。Aras，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市场喽。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非常的乐观。我刚才提到了，在今天呢，像《华尔街日报》啊、彭博呀，他们都在报道上半年啊，整个的这种亿万富翁啊，包括这个大企业的高管呢，拼命的卖股票啊，然后一直都在说呢，说这个企业的盈利呢可能不会那么好，然后呢现在就这几家巨头啊带领了整个股市的上涨等等等等哈，一例这样的一些分析。然后现在呢说的散户在拼命的去涌进，那我的问题就是，好，那今天的这个 CPI 我们已经出来了，股市再一次的反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种涨势是否能够维持哈？那您在上一次给我们分析的时候，您预测呢在七月的上半个月啊可能还维持这个涨势，今天已经12号了，被您已经是预测很准了，那么接下来呢？
对，其实我现在是稍微比较担心啊，因为我还是讲，我提出两个点哦，让投资人做一点参考啊，那仅供参考哈。第一个还是回到这个我们讲的 Fear and Greed Index 啊，这个恐慌跟贪婪指数啊，现在仍然在80的高档，它在这个80上下这个高档已经盘旋了这个半个月的时间了。那可是在这个80这个高档呢，是很难维持很久，等于就是说这个已经到了。这个他们叫 extreme， 它这个 greed 就是一个极度贪婪的一个状态了哈。在这个位置呢，通常没办法支撑很久，这是一个担忧，令人担忧的情形，也就是可能投资人会太乐观。那第二个是属于在技术面上的这个观察哈，这是我这特别从技术面上去看啊。技术面上有一个指标叫做 RSI， 叫做相对强弱指标哈。那这个指标呢， 在过去呢，就是说，假如说到它跑到70以上的，表示它是股市出现一个超买的一个情形啊。那如果是30以下，就表示超卖的一个情形。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看点是说，它现在呢出现一种背离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个 RSI 呢，事实上在现在大概在70左右哈，并没有说感觉过热，可是它是股价指数已经创高了，就是比前波还更高，但是 RSI 并没有相对跟上，反而比较落后，我们称为这个就是一种背离。这种背离的现象通常是表示呢，有一些大户呢已经先跑走了哈，所以这个相对的那个强弱已经开始出现一个等于是跟不上的一个情形，所以通常出现这种就是说相对强弱指标出现一个这个背离的一个现象的时候，也是市场有可能会拉回一个现象。所以这是从短期来看呢，可能从这两个指标都在一个可能不是很能够支撑股市继续往上走的这个情形，我是觉得短期是需要出现一个整理啊。那么中期来讲，就是要看现在的财报哈，因为我们从这礼拜五开始，就是这些金融股呢陆续就出来财报嘛哈，像这个先出来像 JP Morgan 啊，这个富国银行啊，花旗银行都会出在这周五会出现财报，然后在之后呢，一直会有。再来就是推到科技股哈，那么一直到8月3号是一个高峰，所以整个来讲的这个财报周呢，就是蛮重要的哈。那等于是因为现在的股市的估值已经不低了哈，所以说等于是这个财报出来能不能支撑现在好这个股价，就是中期我们要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
嗯。我们有一位听众尾数是2729哈，谢谢您，我知道您一直呢在听我们的节目，也给高杰呢送过很多的短信哈。他有一个问题，Rex 他说请教一下，每次的 CPI 报告过几个月又有一个修正值，目前的数据可信度有多大？
对，通常他们做每一个经济数据，他在未来他都会做一些修正哈，因为这个数据在 correct 的时候呢，必须要再做一些还原哈，那通常会往上增或往上减。不过市场啊，通常不是太注意那个修正值哈，因为那个修正值等于是一个落后指标了。我们看来是一个领先指标，就是说现在出现什么指标哈，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修正值。虽然也有的经济学者会研究得很深入，会告诉你说，比如说就业人数现在是多少，然后它那个修正值是多少，所以三个月平均起来是增加多少啊？那这是会有用有就比较学者比较研究比较深刻，他就会去用平滑的角度去看啊。但是呢，一般来讲对股市的影响就是今天哈、啊，今天出现什么讯息就马上反应了，没有人去管未来修正的情形这样子。
嗯，听风就是雨，这就是市场。好，那刚才的 Rex 给大家已经分析了哈这么多，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有问题打电话上来啊，我们可以跟 Rex 直接的去探讨。我还得接着问，你们不问我高杰就接着问。好，那 Rex 刚才呢您提到了哈，这个周五呢是大银行的季报，那接下来后半个月呢，大的科技公司啊等等财报季就开始了。昨天呢就有一个叫做纳指的100指数哈，它要做一个 special 的 rebalance， 那么这些所有的高科技股呢，它加起来权重好像是已经超过了1/2了，它现在要往下降啊，然后呢其他的一些的100个公司里边的股指呢，他们要往上抬啊这个权重。那我看到这个分析呢就讲到说，这个可能会对高科技股呢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长期呢可能还不会影响那么大，那这个呢也将发生在这一两周十天之内了。所以呢我也想今天请您再给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哈，那么这个就包括您讲到的这个高科技股啊，下周啊可能也都是让市场去进行一个波动的因素。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rebalance 的它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对，其实这个报告也是昨天刚好有基金公司拜访我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啊。那这个是一个蛮特殊的情形，因为这个过去呢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在1998年，一次在2011年、哦、做了一个 special rebalance。那它这个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NASDAQ 的这个100指数啊，它的这个全指股啊。占的这个比例太高，譬如说它前七大的持股目前占的是 55%、等于100只的前七大就占了 55% 的这个 share、然后前五大占了 46.7%。 那么它现在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说明、就是说它现在呢在这个前五大呢，它毕竟这个 46.7% 要降到 38.5%、 好，那这个这五次啊，等于你可以想想看，这个一下降的幅度也不可谓不小哈，等于每一只平均都要降个1%以上哈。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每一只剩下的其他只呢，每一只最大的这个 holding 最大的持股也不能超过 4.4%。那现在大概 Tesla 大概在 4.5% 左右哈，大概也是非常接近，可能会调降一点。所以可能影响的呢，就是其实严格的讲，就是这五六只股票哈，就是这个 Microsoft、Apple、NVIDIA 啊，这个还有 Amazon， 还有这些就是Alphabet 哈，就是 Google 的这母公司哈，这几个 Tesla 很小幅影响，这五六大啊，就是今年带动整个市场上涨的最主要的这股票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讯息呢，在这个它的修正日是7月24号哈，就是7月14号会真正 announce 调升调降的比例，那24号会执行，所以。那么机构投资人如果必须要做跟着这个指数去做动作的话，他就必须在7月24号的时候跟着做动作哈，所以它会影响就是在下周哈，或者在7月24号那一天啊，就会之前就会出现一个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像 Apple 啊，这个像今天的 S&P 事实上是创波段的新高，可是其实 Apple 已经没有创，这几只呢普遍都已经停在原地不动哈，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有点反映这个情形哈。当然你说从大的角度去看，就是说因为它是指数的调整，所以这几只往下调，那自然就有很多只是往上调的，所以以整个指数来看的话，它会自动会平衡哈，所以主要还是针对如果大家是手上持有这些个股的，你可能会发现这些股票在最近就涨不动啊。那因为后面可能一个很大的卖盘会出来哈，所以等于是大家心里有一个准备这样子。但是当然长期来讲，可能你还是要考虑这家公司是不是足够好哈。那么这还是回到它的财报啊，如果它的财报够好，那么还是可以支撑它股价继续往上。如果是现在本益比像这个 Apple 跟 Microsoft 已经超过30倍， Apple 大概在28、29倍这样子。如果说这个财报能不能支持这个本益比，那才是未来要真的要注意的。
那接下来呢要问的呢又是哈，那我们看到大的基本大家最热门的就是这些大公司，我昨天快速的给大家念到一下前20个交易量最活跃的股票全部都这些大的，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呢它也有其他的一些权重比的其他的股指呢要往上调嘛，那么我看到昨天的一些分析呢就讲到这些调的公司啊，在这个前10天哈，就是哪怕可能在7月20号公布之后啊，那这些呢可能会有个接近4%还3.6%左右的一个上涨。那么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今天呢我看到华尔街日报有个报道呢，他们做彭博啊，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上半年呢这些亿万富翁啊公司的高管呢，他们是卖了9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股票，这数量是很大的。然后呢说现在散户们奋勇涌进呢，这就是今天现在这个情况。那我想问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散户的这种情绪能对市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吗？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咪咪股哈，那个迷因股，我看到呢今天就是它已经涨了15%左右了，最近这一两个礼拜那涨幅都是蛮大的。那基本的钱呢从 AI 啊，从 AI 就是今年上半年最热的高科技股的 AI 这部分撤出来，去呢往这些他们认为低洼的地方去流动。那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都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效应哈，那您怎么看散户的这样一个举动？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在就像很多的这种分析呢都在讲哈，市场情绪，那么最终呢大家都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啊，那现在这个贪婪指数现在还处在80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您是怎么观察的？刚才您讲到了您觉得最近呢会有一个恐怕会有一个这样的调整，所以我想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我想这刚好在这大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资金有出现了一个调整。刚才讲这个指数呢，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来讲呢，大型股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涨不动的一个情形哈。那么本来在上半就前五个月，我们今年前五个月呢，基本上都涨这个超大型的这个 mega tech 哈，这几个大的权值股。但是到了6月以后呢，慢慢有一点分散哈，就是说这其实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你必须要分散到其他的类股都一起涨呢，才能够支持这个股市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哈。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资金呢，就是开始往这个比较中小型的股票去移动哈。那一旦进入到中小型股票的时候，因为它原来的筹码就比较少哈，所以就比较被容易被资金所影响哈。那像你刚才讲 Mimi Stock 这些本身就是一个小型股啊，那也都是散户喜欢追逐的一个对 对象，就是说当他资金一下涌进去了，他可能股价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可是他们这些公司可能不是像那些大科技公司本身有比较强劲的支撑基本面支撑，所以还是一个就是玩一个试吧，就是说这个情绪势头很强的时候他们涨幅也很好，可是要下来的时候可能就没人接啊，因为它不是 不见得具有一个长期持有一个价值啊，所以 这些通常都是仅供这个短期操作的啊，那刚好短期操作也是很多散户喜欢的啊，所以就变成这个也没有什么对错，就是你喜欢用这个方式去操作，那么你就是你可能要手脚要快一点啊，否则每次当市场出现反转的时候你可能来不及跑啊，所以这个是那现在我觉得是投资者有一种气氛啊，他们叫做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怕没有跟上啊，因为去年大家看得太空太坏，所以今年一旦市场开始涨了之后发现自己怎么没涨那么多，所以就急着想要抢进去，所以才会去追逐那些风险比较高然后波动比较大的股票，但这个其实从长期来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的。
Rex， 我看到在昨天哈，我最近有很多的分析，今年上半年这个大空头啊赔得很惨啊。我昨天看到大陆的一个基金的他的这个CEO 哈掌门人出来都道歉，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做空，一直觉得就美股没有支持，本益比这么高要有一个回弹了，结果呢这股市就一个劲儿涨一个劲儿涨，他不得不忍痛摁下暂停键，他写了一封投资，他是基金指数嘛，他就给这个他的客户呢写了一个道歉的信，他说我不得不去止损了，他们一直跟我讲说你止损吧止损吧，他说我总怕呢 我已经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呢这个错失了这次机会，但是他在昨天已经止损了，不得不去陪着割让了割出来了。所以呢我想问哈 Rex， 我们回头再看哈今年大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这个走势吧，那包括现在哈大家还是疯狂的去这个顶进，我想听听您哈，您看这个今年这个半年大半年到现在为止的股市你有什么感受？
对，我觉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是那个4300点哈，就4200到4300，我上次很久在很久以前就跟大家讲，那个是一个多空关那个临界点，等于是如果说那个地方S&P 500能够突破上去的话，你不能看空它，就即便说你认为市场有多坏啊，你的基本面多坏，但是股价告诉你说它现在是在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所以只要这个4300这个地方呢有支撑，像前阵子有一个回调，但你没有到那个位置啊，就停下来又继续往上走，所以就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多空分水岭，如果你能够维持在这个上面，我们应该心态上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即便我讲了很多短线过热的一个情形，可是你基本上还是要是一个看多的看法，就是说你基本上不要去放空它，你还是要是偏，你还是要持仓，还是要多的啊，多还是要持多单啊，多一点哈、啊。那除非它是跌破了这个4300、这个4200这个关键点位的时候，那么可能整个现形就反转了啊。这个时候心态我们就又要开始调整，因为虽然不管我们分析师的看法怎么样，或我个人看法怎么样，其实市场永远是对的啊，就是说市场它就会啊。他是最终的这个裁决者嘛，所以等于是我们得尊重这个市场，就是有时候在某些时候不要太坚持自己的己见这样。
这是市场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哈，别跟联储对赌，也不要跟市场对赌。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标普五百指数呢，现在也是收在4472.16点，还是远远的在4300点以上。那么接下来呢，Rex 已经做了他的这个预测和分析，我们呢就不妨呢再去继续观察喽。那 Rex， 如果听众朋友想私底下哈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想请教您的话，您的电话是多少？
408-520-9558，408-520-9558。
好的，408-520-9558，谢谢 Rex。
哎，谢谢。
清秀典雅的花鸟，气势磅礴的山水，沉雄大气的书法，你想用这些艺术品装点自己的家居吗？美好生活小铺与明镜艺术公司合作，为您精选了各种高品质的艺术品，欢迎您到美好生活小铺店铺里来选购。明镜艺术公司使用当今最先进的书画复制工艺，展现了当代艺术家们传统的高超技法和高远的意境，帮您打造气韵满堂的室内空间。详情请洽““ 510-850-8680，510-850-8680。
好消息，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将于7月29号举行免费线上讲座，为您讲解电动车的相关知识，包括电动车的发展状况，电动车维修保养需要注意什么。另外还将讲解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刁县居民购买二手电动车提供的返现补助、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 HVAC 系统的优惠计划。李进还会讲解家庭电气化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讲座内容丰富，妙趣横生，不要错过。讲座时间7月29号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报名索取会议链接请短信发姓名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7月12号哈，那我们刚才看到今天最重要的这个 CPI 的数据呢，暂时是报了一个喜讯哈，比预计的呢降低的幅度是非常的高。市场呢也是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大涨。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刚才做了详尽的分析。接下来呢，高杰呢给大家去带来了几个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哈。一个呢我们看到一个呢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北约峰会哈，北约峰会呢他们已经结束了，然后发表一个公告。那这个公告呢是非常的严厉，是属于在有史以来吧，在北约的这个组织机构当中第一次呢对中共啊是用了非常严厉的这个词句呀去谴责。那他基本呢是在五大段的这个篇幅当中呢是谴责中共的这个野心，抨击的他的胁迫政策和与俄罗斯深化战略伙伴关系。那他呢就是在公报当中15次提到了中共国，2度呢提到了中共的政策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了挑战。在公报当中呢是说北约盟国在网络、太空和其他方面持续受到中共的威胁，中共对抗性的用语和不实的资讯以北约盟国为目标，损害盟国的安全。公报呢批评中共呢试图控制关键的科技和产业基础设施、战略性原料和供应链，以强化对他国的影响力。公报呢还谴责中共呢致力推翻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太空和网络以及海事领域。这个呢中共驻欧盟的使团哈马上就反击，就说啊你们罔顾事实，充满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叫对中方立场政策的刻意抹黑等等哈。然后呢他还指责说北约作为地区性的军事集团，不但不反思自己的责任，反而一味的指责他国染指域外事务，然后呢他们将坚决反对北约呢东进亚太等等，什么强调损害中方合法权益的任何行为都将遭到坚决的回击哈。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今天呢还有就是 G7 的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当中呢 G7 国家的都是首脑哈，他们直接对乌克兰做出了一个长期安全保证。所以呢俄罗斯方面对此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反击啊，说你这个破坏了国际叫什么不干涉原则，你对他保证了，你就威胁了我们俄罗斯的安全啊。这是呢北约对俄罗斯以及对中共的一个态度。北约呢是一个军事机构哈，那么他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是非常之罕见的，而且呢直接指到了价值观的不同。其中呢包括在北约当中欧洲 国家当中的德国和法国哈，31个国家呢，他们都已经共同发出这个声明，这个信号是非常之强烈的。同时呢，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只能说是火上浇油喽。那这边呢，正在去说你这个那个的啊，包括呢之前这个间谍气球门呢还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解决。那么今天呢，是昨天半夜了，美国白宫哈就已经是发出了一个报告，说呢从和微软哈他们联手呢进行调查，以中共为基地的黑客呢攻破了美国几十个机构的电邮系统，包括呢相当多的美国的政府部门，是一次显广泛的获取敏感信息的间谍活动。美国的 CNN 呢，他报道说这个黑客的攻击范围还在调查之中，但是呢，美国的官员和微软表示，最近几个星期一直在悄悄的紧急的评估这次网络的攻击影响，并尽量呢控制后果。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上个月美国政府的安全保护辨认出对微软云服务安全的一次入侵，影响了一些非机密系统。有关官员立即接触微软，调查来源以及微软云服务的漏洞。我们看到呢，在微软呢是说，约有25个组织哈，其中有包括政府组织，受到代号是 Storm0558 的黑客组织的攻击。这个呢，组织是用伪造的身份验证工具访问个人电子邮件账户。微软说，至少呢，在被发现的一个月前就得到了至少其中一些账号的进入的权限哈。然后呢，微软的报告呢是讲到，他们的这个攻击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黑客呢是选定了特定的账号，而不是进入会获取大量数据的那种大范围的入侵。同时呢，对方所使用的手法也是非常的先进和复杂。他在这里边呢就讲到哈，即使呢今天就是微软呢，他说你去用这些就是交出来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办法的话，都没有办法去就是能够你都不一定会使用吧，就说这个意思哈。那么我们看到呢，这就是在北约这边去发出声明的时候呢，中共这边可以说是在这个时间点，他一个月就在调查这个时间点呢也抛出来，所以呢中共你说这个说那个呢，让外界的人哈都在看到这些证据确凿。而这个消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在3月份的时候为大家报道过，当时呢是 Google 下面的技术团队做的报告，他们就发现呢来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黑客的团队啊，就是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政府行为了，然后呢大面积的呢去攻击美国以及欧盟多个企业和其他部门，窃取呢大量的有关商业和科技的这个讯息。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并不是一个新的消息，只不过呢时间点是选在今天披露的啊。那这个呢也是哈，多年来了外界呢包括欧盟啊美国呀都是在批评哈，就是中共呢成功窃取了大量的政府和企业的数据等等，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讯息。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消息呢，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包括北约哈对中共国的这个关系呢现在没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种缓和。其中一个呢是本来之前呢说北约要在日本呢去设立办公室，但今天呢这个消息呢说暂时不设办公室，但是不设办公室，它却呢在16个领域当中，我昨天讲了哈，和日本和韩国当中要进行全方位的量身打造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今天呢，包括美国的驻北约的大使史密斯，这是一位女士哈，她呢就说哈，她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说，我们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她说，我们正在打破美国的大西洋盟国和美国的太平洋盟国之间的间隔，来对应网络安全、新兴与颠覆性的技术、海上安全等共同的挑战。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北约方面哈。那今天的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在美的华人吧，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得到哈，这个大的环境已经形成了。中共呢这边呢，你无论怎么去讲，恐怕呢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了。那接下来呢，国际关系当中，美国和中共啊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仍然是关注的一个焦点。 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对全球发出了旅行的警示哈，在昨天7月11号重新发布了对台湾的旅游建议，其中的两处 country 哈这样的一个字眼呢改为了台湾哈，然后呢也引发了台湾媒体的关注，也在问哈美国的在台协会 AIT， 他说你们是不是对台湾的政策改变？那他们 AIT 呢表示，他说这个政策呢没有改变。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现在呢，它是表面上哈、啊、对中共呢是不会刺激它，不叫脱钩啊、人家叫做去风险。然后呢，你不折腾台湾吗？我们把国家这我也不刺激你，我不去拿我把它拿掉啊，这和就和很多和这个现在民主党的政府的反正这种风格是比较像的了啊，基本上就表面不刺激你，但是我们所有的实际行动啊，该做都做啊，一点呢都不会去手软。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月会不会公布更严厉的这种？云计算呢等等我们说的哈那种政策，我们要继续去观察。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哈，这是今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今年从5月、6月、7月分别呢是 G7 高峰会议、欧盟高峰会议和这一次的北约高峰会议，三个高峰会议已经囊括了几十个哈西方盟友的国家。然后我们看到呢，所有的这个立场哈，所有的这种观念对乌克兰是支持的。那么这场战争呢，他们会承诺提供这种安全哈，耗到底了。然后呢，对中共呢，语气呢是越来越强硬啊，就是动作越来越强硬，语气呢开始表面的进行调和。但是呢，北约作为一个军事机构，今天所发出的这样一个声明，这是意义非常之重大的，等于说在敲打了北约。一共呢现在是31个国家，那么接下来呢，瑞典要加入，就变成32个国家。32个国家呢，再加上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等于是36个国家。这36个国家，北约光是不算进来的这四个盟友，光是这31个国家呢，他们自己的军费哈，占整个全世界军费的60%多，是几乎呢是中共这边军费的大概是5-6倍左右哈。那中共啊，习近平当局呢，他要到底要干啥？这个慈禧当年跟11个国家开战啊，中共啊，习近平你敢跟这个？北约哈这样的一个组织去怼到底吗？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况哈。而且呢，中共方面的这个很有意思，好像他那个内部好像非常的乱哈。你布林肯要访问北京，帮整出了一个间谍气球，这边呢，北约已经不断的在批评你这件事情了，哐，他就一个月以前就开始攻击美国，你不知道要开峰会吗？他把这黑客又给抖露出来了。所以呢，就是整个中共呢有点上下左右哈，这个失序的这么一种状态，不见得像大家所想的可能是什么一盘大棋，这棋越下越处于败局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好，那这是呢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消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 Max 啊，我们一起呢去看一些个股。今天呢，包括恩伟达还有呢微软哈，都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神韵艺术团用歌舞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文明。东西方乐器的巧妙结合演绎的动人旋律，震撼了世界各大顶级剧场。现应大家要求，神韵将各类新老作品上传到网站，供大家欣赏和购买。网址是神韵creations.com， 或用中文搜索神韵作品也能找到这个网址，神韵creations.com。 欢迎您点击观看、购买、收藏或赠与亲友。愿承载着神之韵的天籁之音，温暖与鼓舞更多的人。
买车了，需要到 DMV 办理过户，上新车牌，对不对？但每次去 DMV 都大排长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关键是还可能缺少文件，排了队也可能办不成，打不打怵啊？还有啊，车子卖掉了，为了避免新车主不去注册，开着你名下的车到处乱跑，所有的责任可能全在你身上哦。所以强烈建议原车主一定要办理完车辆过户手续。
现在呀，您不需要到 DMV 排队喽，希望之声 Car Center 可以帮您办理 DMV 注册的所有手续。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是 DMV 授权的车辆注册业务服务站，到希望之声 Car Center 办理注册手续，免去排队苦恼，15分钟帮您搞定。DMV 注册咨询电话：855-663-0009， 855-663-0009。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三下午2点到4点，圣荷西他里图书馆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高阶。接下来呢，我们赶快去看一些个股。今天第一个交易量最高的还是特斯拉哈。特斯拉呢今天高调宣布呢它的 XAI 哈成立了。我们知道呢这个 XAI 啊，是他一直在对这个 ChatGPT 呢去抨击，他说呢他也会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 AI。XAI 呢他自己叫做他自己的 X 宇宙哈，他在增加了这么 XAI 的一个新成员。然后呢他这个这个主要的目的呢，他宣称是做这个叫做探讨宇宙的本质哈，了解宇宙的真实本质。他说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是会和某公司，大家认为这个某公司就是指 Twitter 了，还有特斯拉，还有其他的工作有密切的合作。他们周五呢将在线上举办活动哈，马斯克呢会领团队在线回答问题。他这里边呢囊括了什么？之前在谷歌、微软呐、还有这个 OpenAI 呀、DeepMind 呀、特斯拉等前沿公司，还有多伦多大学等学术机构任职过的这些高管们，这是呢今天一个比较大的对于他的一个消息。而这里边呢，其中很有意思的呢，就是他这里边据说叫做大神呢、就是所谓的大神机的这个里边呢，很多都是华人啊，都是很多华人都在这个里边，华人研究员呢占了他的1/3。就好，有的人说的华人的大神级的人物全部都在里边，什么像什么余华武，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还有一个呢 Greg Yang， 哈佛大学毕业，微软研究院的，还有呢本科毕业于浙大的叫做张国栋，是张国东哈，后来呢在多伦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的，还有一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叫做戴志航啊，等等哈，这四位年轻的华裔研究员啊，等等的，还有呢其他的一些队员。好，这是关于特斯拉的，所以今天的特斯拉也是大涨的了。它虽然涨得不动，它还是涨。好的，也是今天交易量第一只哈，最高的一只股票。我们还是要看一看了，这都是一些热门股。请问 Max 了，我们来看一看特斯拉它接下来怎么样的一个走向，涨的是会接着继续这么涨吗？
特斯拉是271.99美元、在一周内它其实是看跌的，可是如果我们讲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一个月内、半年内还是看涨的了，然后一年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大概阻力在300左右，就像之前这样，它还没有突破那个300的阻力，然后当然如果长期也是看涨的，那长期长期它的阻力大概在360和400都有一个阻力。
好，
如果更长期的话，
这是特斯拉哈，注意观察吧，特斯拉的这只股票，那么在下周之前这些大的股票是不是会有一个回荡哈，大家注意观察。第二个呢，今天也是交易量第二的恩伟达 NVIDIA， 它今天大涨了超过2%，为什么呢？它今天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呢，是说它向生物技术公司叫做Recursion 投资了5000万美元。 两家公司呢是说他们将加快生物技术公司用于药物发现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所以呢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Recursion 呢它的代号是 RXRX 啊，两个 RX 飙升了啊，今天涨了100%，正好翻了一倍。完了然后呢 NVIDIA 的股价呢今天也上涨了2%以上了啊。那这是呢就是人工智能哈、啊、进一步合作的又一个利好的消息。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 NVIDIA， 然后再看一下 RXRX。
NVIDIA 439块美元哦，它的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我们看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也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 NVIDIA 都是看涨的。 OK， 所以现在只是当然它的风险开始拉高了，就是要注意了，就不要孤注一掷，能够少量买入试试，不然就等回调也是 OK。 我看Recursion 的话14.6块美元哦。 OK， 我看这里的数据哦，它是从2021年4月开始了，整体来说长期它是看跌的。 OK， 可是在一年内半年内我看它是看涨了，所以但是如果整体来说我们讲五年内了，我或者是三年以上是看跌的。
今天它大涨了115.29%啊，盘
大概40块左右了，它的最高峰啊，
它现在是14.6块嘛，对。它盘后可是下走了啊，盘后下跌了17%啊，这个明天不知道哈。好，那我们这是这个和最热门的股票有关系的。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 Domino Pizza， 代号是 DPZ， DPZ 它是一个披萨哈，它的连锁店的股价今天大涨超过10%，为啥呢？因为他们呢说跟 Uber 达成了协议。那 Uber 呢以后呢就是要给他们送披萨哈，那这个消息呢就被认为市场认为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那我们看看它今天的这股票呢大涨了11.15%，现在呢Domino 这个股价388.59块，大家如果记得话就像两个那个骰子似的啊，一个上面红的带个白点，下面是个蓝的带两个点的那个披萨店。好，我们来看看这只股票
388.59块美元哦。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所以可是一年内还没有走出完全走出跌势，所以它的一年内主力在大概是410左右，然后当然长期也是看涨了，410过后如果讲长期的话，它的主力可能在560左右。
嗯 ，OK。好，那另外一个呢是微软哈，微软呢在今天股价上涨了1.8%，一个呢是这个动视暴雪哈，它达成让它可以收购了，但是呢那个今天的这个动视暴雪呢 ATVI 哈，它的股价呢今天是跌的啊，本来昨天都是大涨的，大涨了超10%，今天怎么了？就都下来了。那你再帮我们来看一下吧，这只股票。
Activision 90块美元哦。
对。
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看涨的。当然长期也是看涨的，只是讲它，主力大概是在100左右。所以蛮接近的，就在100左右有一个主力。
很多人获利都了结了哈，都跑了。我看盘后呢还是在往下走啊，盘后还是在往下走啊，这是也是哈，这个股票都在延续着。还有呢就是电动车Lucid LCID 哈，它呢也是第二季度的交付量低于预期，所以股价呢今天大跌啊，下跌了超过10%。
LCID
yes，
Lucid
跌了11.82%，今天
7.16块美元
了。
我看在短期内它是看涨了，其实在一个月内 OK， 它但是在 主力大概是8块左右啊，所以如果我们看 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跌的。它最高股价曾经来到大概55块啊，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一路下滑到比较低的是大概4块、5块左右，从55块跌到5块啊，现在是短期它稍微回涨了一点了，7块到7块。
再快速的帮我们看一下博通好不好 ？Broadcom。AVGO 哈 ，GO， 它呢，这个是今天欧洲方面呢，欧洲委员会批准了它收购 VMware， 然后呢，博通呢，它今天上涨了1.1%啊 ，VMware 的股票呢上涨了2.3%。
博通啊 ，Broadcom 889.95美元哦，
是
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我看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OK， 只是随着它涨着，它的那个风险慢慢在拉高，所以它可能是有回调的风险的。但是整体来说，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那没有问题了，应该都是看涨的，只是不要孤注一掷吧。
好，波通的股票今天是889.95哈，我看盘后啊，今天盘后仍然是上涨的这样的趋势。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谢谢 Max。